各位大德，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就以创立日本净土宗的法然上人啊，他还有一个别号叫圆空上人，也就是圆空大师啊。那么这位大德呢啊，是个很值得我们啊赞叹跟学习的一位宗长。啊，我们一般有的所谓修行人啊，稍微有成就的时候啊，都会所谓的这个开宗啊，或是说立下他的一些宗派啊。但是呢，这一位法然上人呢，当人家询问他，过去念佛求生净土的各宗派里面都有啊，包括禅宗的也有啊，这个密宗的也有，天台宗的也有啊，法宗的啦，华严宗的都有啊，但是都是属于仙宗，就是附带在里边的啊。我们修行的啊，担心说今生不能正果啊，不能了断生死，所以就说附带的啊，念佛求生净土，好像说希望能够大业往生，啊，一般都是以这样。那么都会讲说啊，比如说是我啊，我所创的啦，哈，或是我所整理的。但是呢，我们这一位啊，我们现在就称啊圆空大师好了，哈。因为上一次有讲过法然上人，实际上是同一位大德啊，但是我们今天啊，就是说以这圆空大师他的这个可贵，当人家问他说，那你的法脉的这个相承是要以什么为主啊？比如说那时候是800多年前啊，等于就是说以现在算，他们这样算，从佛法啊，从印度传到中国啊，再传到了日本啊，他这样算。那么一般的有的大德就会说，那么1000多年来也从来没有听说还另外有所谓的净土宗哦。那么你是以谁为祖师？他说以中国的善导和尚啊，他是以这样的一个传承啊。所以说我们说啊，很不简单哦，就是他是以日本来讲嘛，我们一般人讲都有一个本位主义哦，我日本一定要以有日本的为主嘞，他是以中国的为主啊。那么再传上去哦，他是以这个啊谭鸾上人啊，道错禅师啊，然后到了这个善导啊大师，他是以善导大师，就是善导和尚的啊这个本愿念佛。他是以这个方式来啊创办他的净土宗。那么他可以说对净土宗有一个整理的比较大的贡献，就是说完全是凭他力，就是称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啊，凭着阿弥陀的威神愿力啊来往生净土。当然这个当中近代的包括我们很多念佛的啊，或是也是所谓的啊，都认为说本身就是属于净土宗的啊，有的也不一定像他这么专啊。他的这个专就是说把其他的法门哈，好像都放下了，就是说一心称名啊，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称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呢，求生净土。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现代的啊，比较离开世尊的时代也2000-3000年了啊，我们现代这个末代的凡夫呢啊，业障深重啊，比如有时候刚坐上讲堂就开始打瞌睡啊，那也是很无奈，明明就是眼睛睁得很大，但突然就就会这样，哎，那个睡眠盖也很厉害啊。所以就是说，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说仗着自己的力量， 要断惑证真，那最少证个阿罗汉，你想想看谈何容易。所以呢啊，我们这位莲空上人呢，莲空大师呢，他鼓励啊大家称念那么阿弥陀佛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依据的啊。那么他依据的就是啊善导和尚的啊这个观经书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啊属于净土中的这些啊这些大作。那么师父今天在讲，就是说他当时他是18岁啊去闭关啊，开始的时候他依止的是天台宗的大德啊，那13岁等于就是啊出家，15岁去受戒逐戒，哦那很不简单哦，当时你15岁想受戒没那么简单哦，就是说这一些师长要认为说是个可造之才啊，当时的这个天台宗的大德啊，就是要把这个天台宗呢，就是啊有意思要叫他啊接班，但是他就想去闭关。好、哦，那时候他对天台宗的师父是讲，那你最少要读60部，也就是读60部经典，所以他花了3年的功夫呢，等于是对第一个师父的交代啊，然后18岁。就到当时的黑谷啊，去医治一个当时的在日本啊，无论是这个啊显教密教公认的啊自圆自顿的这个阿舍里破空上人啊，他去那边去医治他啊，然后就说他要闭关，所以他在黑谷啊，在那个地方啊慢慢的修行，闭关了25年。好，我们现在讲所谓的大藏经，从头到尾拜谒了5次5遍，你看看呢，23年的经生了，25年了啊。后来他发现是说，这个世尊既然这么慈悲啊，以大士因缘啊来示现在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但是看了那么多的法门，都是啊10之89都是要靠所谓的这个自己的自力啊啊，比如说我们一般讲啊忏悔业障发菩提心啊，广修功德啊，甚至是不是能够证果都不一定。好，一看都是属于圣道法门，就是说要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曾经感到很悲哀，难道说世尊没有一个法门针对像包括他自己哎这种啊没有智慧的凡夫啊可以来脱离哎这个万劫的这个轮回？世尊既然这么慈悲，一定有个什么方法。所以他等于是说在拜业藏经的时候呢，是一边看一边哭啊，不看又不行，怎么看了又感觉所谓的哎这个自受用都没产生，更不要说他受用啊、哦、所以他曾经自己写了很多感慨的这个啊语录。但是也是因为他的慈悲啊，在拜业第5次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善导和尚的啊，这些观经书啦，哦，还有善善恶意啊，他就发现说，哎，这里面有对我们啊一般的众生凡夫呢，或是说业障比较深的，都可以帮助，就是不再轮回，就是求念阿摩阿弥陀佛，念念阿摩阿弥陀的佛号呢，求生净土。啊，等于是说仗着阿弥陀的威神愿力，在极乐世界呢，啊，在慢慢的修。啊，他发现了说，这是个异行门。啊，虽然不是说在现世来断惑证真啊，或是说啊，我们说破迷开悟，啊，照见本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比如说以禅宗讲，啊，他感觉那是要上上根基者。 同时我们以密宗来讲，身口意跟本尊三密就是相契啊，要寄生成佛啊。根据经典的记载都有，不是没有，但是以现在来讲也很难哦。那怎么办呢？如果没有断惑甚深，出不了三界，出不了轮回啊，最后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业力牵引着继续在生死轮回啊。所以后来他就发现了说，哦，原来有这个所谓的念佛法门啊。当然发现了以后，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啊，一门深入，然后就很欢喜的，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有好东西要与好朋友，要与大家共同分享，不能自己啊，甚至自己得到了这么好的殊胜的一个法门啊。所以呢他在43岁以后才出关，闭关25年，从18岁就闭关，闭关了25年，藏经啊，等于是说阅读了5次啊。然后25年后啊，43岁了才出来弘法啊。当时很多宗派哦，并当时已经有的八大宗派对他都会产生了这个问难啊，就是说原先我们并不否认净土啊，我们每一宗都有时候念佛最后求生净土，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再开一个宗派？是不是你自己认为说自己有那种慢心，认为我们都不够看，或是我们都不殊胜啊？你内在是不是有一种很维系的这个我慢啊？以我们佛教来讲，就是说胜他，就是我一定要胜过他。这个胜他来讲呢，在我们一般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啊，就是在很精进的时候会有这个要胜他的念头，这个并不是不好啊。好像我们讲啊，见贤思齐，顺何人也，依何人也，有为则亦若是。好像我们就是要哦学这些圣贤，学佛哦，所以一定要胜他，胜过一般的这个啊，大家还在嗔嗔痴造业的这些所谓的啊凡夫啊。在这个地方来讲，你出发心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时候，没有一股力量可以去精进啊。但是呢，在其他的这些大德所讲的胜他呢，就是胜过他，这种是已经比较维系了啊。就是说各个宗派的当中你产生的分别比较，要表示说你这一门比较好，所以就问难。所以当时很出名，各宗派的这些啊，等于就是当时的这些大德呢，好几百个啊，在当时他们日本啊有个很轰动的啊这一个公案啊。那么今天啊，师父就在这边啊提出来向大家啊介绍一下这个有依据的。哎，是在大正藏啊，在83.314哎，这个啊等于就是说啊，这里面啊有这个叫做大言谈义文书抄啊，就在那一边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如来藏就回到那个时空，回到800多年前，在日本啊，在那个大言那个地方啊，他们大家在辩论的。那么当时啊，我们就讲啊，这个圆空上人啊，他就讲啊，以至顿世之当初，至衰老之终彼啊。他说我从刚开始就是闭关的当初啊，就是18岁，到现在已经是啊比较衰老的终彼，意思就是说啊中年的比丘啊，18嘛，比了25，都40几岁了啊，没错，是中年了啊。啊，他说切披一代之教文啊，要找出这些出离之要义啊。哎呀，我复显复密耶，发现开悟不容易啊。因为他这个都是文言文啊，所以师父稍微把它有些地方把它调整比较白话一点。他说 银饰银离啊，就我们说是也好，说离也好哦，但是，哎，要这个，啊，理事无碍，哎，要事事无碍，哦，也蛮难的，啊，所以说啊，有些各宗派啊，啊，说事或是说理，修行呢难成就，哎呀，他说在这个佛法，佛陀的佛法是一丝圆融啊，是很圆融的，但是因为自己。根钝呐，所以他哦是一个大德，很真的很客谦呐、啊、哦，业障业五次的拜读大方经五次的人，我们看看讲话这么客气，好一时圆融知窗念知窗内啊，就是说在这个原是圆满的这个佛海里面呢，他多年提及寺庙观呐、啊，哎呀多年呢就是这样的用心怎么样的观。他三密同体之床上啊，意思就是说啊，身口意哎本来就是一体嘛，我们讲法身报身应化身三身原来是一身啊，啊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啊，但是已经是现世证入啊，现在的要能证入在这一世就要能成就的人少啊，哎呀但是呢发现说另外一个地方啊，就刚刚谈到就是圣道门啊，比如说参禅修密哈、啊，各个法门啊，或者是你天台啦、啊、三论啦、啊，哦、啊、各种宗派啊，都很难呐、啊、哦。但是呢，有一个法门呢，是净土法门啊，就西方极乐世界呢啊，称名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啊，求愿。往生净土的这个叫做凭他力称名号，这凭他力称名号就是说，他力的意思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愿力，然后称这个名号呢，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所代表的就是阿弥陀佛的万德庄严，它是这样的互动啊，所以说这个阿弥陀的愿力很大。那么念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呢，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哪怕你罪障深重啊，到时候你真心念佛求生净土呢，阿弥陀佛绝对接应。但是啊，这一个啊无量寿经上面呢、啊、我说阿弥陀经呢啊都有些记载，唯除忤逆毁谤正法哦，这个诽谤正法是不得了哦，所以说各个宗派可以辩论啊，但是千万不要彼此去诽谤啊，不然当初佛陀说了八万四千法门啊，无论你是净土也好哦，显教要密教也好哦，啊，甚至所谓的教外别传无言说法的禅宗啊。啊，三密合一啊，要提升成佛啊的密宗，样样都是啊佛法。金刚经上讲，一切佛啊皆是佛法。但是呢，我们凡夫呢，哎呀，贪着其事啊，在这个一合相的当中呢，在那地方呢，习舍分别。所以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起来在比较。随着法门殊胜，实际上呢，相应的就是殊胜啊，跟这个啊，跟某甲相应的，跟某乙它不一定相应啊，所以呢，就是说啊，千万不要彼此去啊批判啊。那么这个大言谈译文的这个书抄呢，它的殊胜在哪里呢？啊？就是说这个圆空上人这样讲啊，以至顿世之当初，至衰老之终彼，切辟一代之教文啊，公案出离啊，各个的要义啊，复显复密啊，开悟不容易啊，银饰银离修行难成就，一时圆融之窗内，多年皮集寺庙观， 三密同体之床上，已经是现世圣人，难见良崖分宴净土，凭他力称名号，成往生极乐教行者，直至道场目足也。有志无志，谁人不归哉？这个意思就是说，阿弥陀的威神严厉啊，就是说，无论我们是有智慧的，还是没有智慧的，是富贵的，或是贫穷的，或是持戒的，或是破戒的，啊，或是你是天才，或是白痴，只要你诚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阿弥陀佛必定接引，啊，就是说回除忤逆，毁谤正法，啊，刚刚这一段文的意义也有点是这样，啊，然后再来就是说，诸宗行人以为，就是说别个宗派啊，不是净土宗的啊，他们这些大的这些修行人，就是以为口称念佛，哎呀，偏僻疑敦基，前不及真言止观之妙行，更难胜华严禅门之宗旨，以一文不通之顽儒者，自虽心往生之一路，自立志精进之根基者，只可其现世之正路。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宗派的这些修行的大德都是认为，哎，只是说口称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呢，啊，都是偏向要帮助这些根基很敦的，啊，业障深重的，所以呢，这个念佛的法门呢，是前不及，哎，这个啊，就是密宗这个真言宗，前不及真言，啊，或是我们讲这个天台的这个啊，这个止观啊，这些妙行。而且更难胜过华严啊，或是禅门的宗旨啊。这个念佛法门是啊，疑文不通之顽儒者啊，自虽心往生之一路啊，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哎，老阿公老阿伯的也没读书啊，所以他们当然听你说念佛好哦，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啊，我们讲说啊，读经啦 啊或是邪教啦哦，他也不懂啊，所以呢，他们当然会听你的说啊，要往生净土啦，哦，就比较做这个选择。那么至于说这个立志哦，就智慧呢比较锐利的，还有是比较精进的根基的呢，应该是只可其现世之正路，应该就是期望我们在这一世就断惑真真啊，我们就是最少要正果成圣啊，脱离三界六道的轮回。哦，就是诸宗，就是刚刚讲的这圣道法门的行人，那么或是讲或谓念佛往生者是易不易，听起来好像容易哦，哎，实际上也不容易，它是何则，为什么呢？它虽造十二忤逆，生发改悔心后，从不犯之故，哎，遂往生也。就是说虽然曾经做过这个忤逆十二啦哦，但是因为发这个忏悔的心以后又不再犯啊，同时又念佛，所以他才能往生。那么如果说不自止罪业者，众虽称名号不可往生，意思就是说如果还有在做坏事呢，你虽念名你不可往生啊，这个想法是很正常啊，这个想法是很正常啊，啊，因为他对这个他立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啊威神愿力的这个你称名念佛啊，他的这个本愿的这个功德的这个力量不清楚啊，所以他当然会有这种想法哈，哦，所以就是说念佛往生者是易不易，何则？比如说哦，你念佛要往生哦，听起来哎，你们讲的好像很容易哦，实际上也不容易哦啊，为什么呢？啊，虽造十二忤逆，啊，生发改悔心后，啊，从不犯之故，遂往生也。意思就是说，啊，虽然曾经做过不好的事哈，造了十二忤逆，但是确实忏悔以后不再犯， 所以因为这样才能念佛往生。那么如果是说你光念佛，但是你还是有在造到罪业的呢，就是不自止罪业者，众虽称名号不可往生，这听起来很合理哈。但是他们又讲，又一念十念往生者，修习妄念意念，一心不乱行之，一念相交，妄心杂起，行业不可成就。就是说一般讲你一念或是十念乃至命中十念往生者啊，因为他是修习的妄念跟意念，就是他在念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个妄念跟其他的胡思乱想我们来讲就暂时扶住，就是一心不乱行之啊，那么这样子当然可以啊。那么其他的如果是说啊，一边念佛还有很多的妄念妄心一直杂起的话呢，那么你这个行业不可成，就是说你这样念佛没办法往生。所以说故知念佛三昧者，若持戒清净，道心坚固人，若智慧深严，勇猛精进备，制服罪章，修习一念可修之行之。这个很合理，这个解释它是很合理啊。但是因为它本身对净土的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不够清楚，他还是以有这个叫靠自己的力量这个以这个自己的力量在念佛，以这个心在做主。当然有这种说我们相向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要靠自己的力量，这个并不是不对只是说对这个净土法门呢，他没有很深入的了解所以他这个解释也听起来很合理他说，所以故知念佛三昧者你能够达到念佛三昧，就一心不乱所以是这种人是要什么持戒很清净，而且道心坚固的人，我们就是说念念相续就是这样一直念佛的人才能做到或是智慧很深严，比如说他已经开悟了，又勇猛精进的这样的念佛的呢就是制服罪章，修习一念就是最低起码我们讲这个一心不乱把这些用这个阿弥陀一念把妄念都制止啦，这样的人呢才可以修的啦所以说这个念佛往生呢，说起来很容易，因为念佛很容易但是实际上你要往生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你如果做不到这一些呢，想往生也难。当然这个是初接触净土，这些大德等于就是说在他本身的法门可能多少已经有点消行，所以他们认为说没有哪里有那么便宜，对不对你想没有断惑正真，你光随便念佛，甚至还一边念佛有时候还会胡思乱想一下然后再念，这个应该没用。当然他以这个解释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因为他的那些法门就是要靠自己要这个断惑正真所以他有这个想法。实际上是一个净土法门的特殊是一个日本这位圆空大师的可贵就在这里，他把它整理得很清楚最后还写了一个叫做选择本愿念佛集，是念佛以外我们大家只是念佛不一定念阿弥陀，有的念药师佛，有的念本师佛念十方三世的各种佛，这叫念佛。还一种是本愿念佛，就是这个阿弥陀的本愿是在念佛那么我们是配合着这样子去念。还有一个叫选择本愿念佛，就是经过各个法门的比较以后，你决定选择以阿弥陀佛的当初发的愿，就是要我们这个时代呢自己感觉罪障深重的凡夫，就是称念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呢必定接引，仗的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他在法藏因地的时候所发的四十八大愿，还帮助我们现在的众生。所以这个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虽然看不到佛还有这个三藏十二部还可以看到经典 还可以听到啊住世的这些法师哦，他们的这个啊，或是一些大居士呢，他们的啊整理出来的这种法义啊的这个啊演讲，我们还算有一些福报哦。那师父是说啊，刚好当时一个因缘，有人送了这一本，哇，800多页哦，不知道从哪里看起的。啊，也摆了将近一年了。我想啊，阿弥陀佛，还要你讲呢。我本来也常常在念啊，对不对？哦，所以当初呢，师父的观念呢，跟刚刚讲的有点一样啊。哪里有那么便宜？你念佛就想去极乐世界，那么干脆去信别的神嘛。他说你信我，我就救你啊，我就赐你幸福，好像听起来一样。但是那一些宗教是说，你们都是我创造的，所以我高兴我救你，不高兴你就下地狱。但是阿弥陀佛可不是这样，好、哦、啊，他在这个法藏比丘的时代，他的愿力啊，设我成佛，十方众生一生我国，自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花那么大的愿，而且当初他在那个啊，世自在王如来的地方啊、哦，他去请教。那么世间自在王如来呢，哎，就示现给他看呢。我们现在讲说210亿的恒河沙诸佛的净土的庄严给他看。啊，他看了很多以后，他讲了一句话：想愿我将来我所成就的佛国的光明啊，乃至住在我那边的众生的寿命。啊、这光明跟寿命都是无量啊，乃至我那边所有的这个殊胜所胜过啊目前所示现的这个啊210亿这个恒河沙诸佛的这个国土，我用这样的愿可以做到吗？啊，当时的这个世间自在王如来就对他开示说，譬如海水，一人斗量，历尽劫数，尚能见底。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退，必当克果，何厌不成？就说你有那么精进的心，就这么讲啊，人不可貌相啊，海水不可斗量。你海水怎么用斗去量呢？对不对？啊，表示你不自量力。但是阿弥陀的因地呢，在法藏地区发那个愿，不得了了，那个放光动地。啊，那么世间自在王如来知道他很高明，啊，就是教他了，而且鼓励他。啊，他说我这样的愿可以做到吗？啊，就用最好的比喻，譬如这个海水。一个人去量，你要量到什么时候？你去摇摇出来，摇出来一瓢一瓢的摇，看起来是不自量力。为什么？生命有限，但是呢，愿力无限。这一次没有完成，我再转世再来摇，好，一直摇，总有一次把你摇完。为什么？你海水来讲呢，还是有限量的。比我们用最简单的来讲。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堂这个教室就像个游泳池一样，它满满的都是水。好，我们今天我们各位大德，我们自己拿一根小小的汤匙啊，去把这个水舀出去拨出去，我画个愿要把它舀完。那么有人就会讲啊，也不自量力，你要舀到什么时候？没有错，听起来是不自量力，不知道摇到什么时候。你一个小汤匙啊，那么多的水，但是有个问题啊，这个水，比如说我们这个啊，刚刚讲的像这个讲堂这个办公室嘛，它就有这些的体积啊，它有多少多少的深度啊，哦啊多少的立方啊，对不对？各种的。那么换句话讲，无论它有多少，它是有数量的。那我们的心有那个愿力，勇往直前的，一直摇，最后。总有一世可以把它摇完啊，所以世间自在王如来对当时阿弥陀的因地的时候是法藏比丘对他的开示啊。 所以华藏地区的开始。哎呀，人有自心求道，必当克国，何厌不成啊？哦，啊，那么华藏地区，哎，又再来，又看了这么多庄严的佛国，哎，就想说，那么这个要如何去成就这些庄严呢？哎，世间自在王如来又对他开示，这一些你都要靠自己啊。但是当时的华藏比丘呢，很有智慧，就像我们现在讲，我们不了解的、不懂的，就要请善知识为我们指导开示。所以当时华藏比丘啊，就对自在王如来啊，也就是跪着请求施意弘深啊。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这种意义，这个法，哎呀，不是我的能力能完成的，也就是说请啊师父啊，请世尊啊，你慈悲指导。哦，所以当时的这个世间自在王如来，等于就是把过去十方三世一切佛，哎，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哎，都修行的这种因地的这个大菩提心，乃至我们现在讲，就像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一样，哎，你就如何的去勇猛精进啊，就是跟他开示指导。所以最后阿弥陀佛就把他所有成就的功德凝聚在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里面。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啊临命中的，哎呀，做了十二无逆的人，他一念乃至十念可以往生的时候，听起来违背因果。为什么讲？你的业障都还在啊，还没忏完，你凭什么去？以我们的圣道门啊，各个宗派都在讲，那么这个业力牵引必在轮回，它是一个问题。它靠的不是他那个心念的力量啊，它仗的是，等于是沾阿弥陀佛的光啊，是念那个阿弥陀佛。是那个念出那个阿弥陀的那个佛号的那个声音的功德啊，然后呢就是感应到阿弥陀佛的他的愿力，他当初就是发这个愿，如果你称我的名号，我如果没有办法接引你来往生我的极乐世界的话呢，我誓不成佛。他又发这个愿啊，自古诸佛无虚愿，哎，根据各部佛经的记载，无论佛教里面的哪一个宗派都了解，啊，这个阿弥陀佛花了五劫的这个我们讲说，哎，一载万劫的修行，累积成他的这个啊名号功德，啊，那么他现在极乐世界，他是现在的佛。啊，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他还有很长的时间哦，在极乐世界啊，来接引我们大家。所以这个当中就是说，他这个净土法门里面的称名念佛的意思的个殊胜啊。净土法门很多都是会念佛，但是他不一定是了解说是为什么，哦。那么今天有这个因缘，哎，那师父是看到说，哎呀，这位圆空上人，这位大德那么慈悲，哦，整理得这么清楚，就像当初我们世尊一样啊，来示现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在印度的哎这个南毗尼啊来诞生啊，然后他一个王子啊看了这个生老病死的忧悲苦恼，还看到出家沙门的那种清凉涅槃极境的那种态度啊，那么他来示现其出家啊，等于现在讲就叫八相成道给我们看啊，出家了以后，也就是说啊这个一代十教啊，就是透过所谓的这个啊无言说法啊，勉强用这个方便啊这样的解说来帮助我们啊，留了这个三藏十二部啊，后世的这些啊弟子啊，在这些祖师大德整理出来啊，所以这个当中我们呢都是以感恩的心啊。但是三藏十二部哇，那有的 到底要如何才弃理弃机呢？啊，我们很多啊大德，甚至很多哎、啊、佛弟子，有时候哦，你深入经藏，哦是很好，深入经藏，但还有一点呢，深入经藏啊，我们那个三皈依嘛，我、哦、有讲啊啊，第一是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谢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慎重。啊，这是三归依哈、哦。要一般我们常常法会到最后圆满回向的时候，一定会再念个三归依。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啊，啊很讽刺的。啊，自归依法，你看，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哦，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但是我敢讲，包括好，我们在座的，我们可能十个有九个，你说深入经藏，你会怎么样？母萨萨，哎呀，有看没有懂哦，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法门看起来不错，那个看起来不错。有时候，有时彼此的看起来怎么，好像讲的那个方向都不大一样啊、哦。所以在这个当中，哎，这个圆空大。是啊，慈悲哦，他就找到了哦，我们这个啊净土宗啊，从中国的谭暖大师啊，道绰禅师啊，善导和尚啊，他是以善导和尚的为主，他发现说，根据经典的记载啊，善导和尚是已经证了三昧的人啊，所以以他的为主啊，然后整理出来哦，在。就像世尊一样，他把他所发现的这个人生或是整个虚空宇宙，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啊，跟我们的这些啊亲人啊，乃至冤亲债主跟一切众生的互动的关系，以现在讲就是说这个缘起，乃至整个虚空宇宙啊，是他的一切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这个真实的这个道理，世尊就那样坦然的摊开给我们看，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一路涅槃成。这个并不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发明的，但是呢，大家都迷了，我是发现了，哎，这个本来就在的，啊，有佛出世，无佛出世。一真法界，法而如是；平等法界，无所分别。佛陀的伟大，哎，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佛出世，无佛出世啊！一真法界，法而如是啊！就是把那个方便啊，用啊文字般若，用言语这样子，让我们来起观照。那么祖师大德这些善知识的可贵，就是说祖祖相传，祖祖相传啊，他把啊一代一代的师父这样再上去，就是到了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把这一代实教啊，有的就是透过翻译，透过整理啊，方便的让我们现在的有这么大的福报啊，整理得很好，哎，让我们来啊分享。所以呢，我们对三宝啊，哎呀，对善知识啊，对师长，都怀着感恩的心呐、啊。好、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啊，再进入。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啊，所谓的一般的这个啊，诸宗的行人，不是净土宗的人都会认为嘛，这是很正常的怀疑哈、哦，因为什么不了解啊？他说：“哎呀，念佛往生者，是易不易？”听说那么容易，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哦。为什么？哎，听说虽然是造十二忤逆哦，身发改悔心后，还有忏悔啦，啊，但是因为你不再犯呢，啊，又念佛，所以你是这样才往生的。这个讲法很合理，而且值得鼓励。虽然说以这个称名念佛是一个啊完全的法义，是说是因为你念佛。所以无论你有没有犯，阿弥陀佛来接你啊，唯除哎这个忤逆诽谤正法啊，就是说你造了更恶的以外啊，尤其诽谤正法啊，但是诽谤正法你如果透过忏悔啊，在念佛 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仗着是阿弥陀佛的接引的力量，他的愿力接引的啊，不是仗你自己说你念的佛，或仗着你自己念的佛啊，所以你就可以去了，不是这个，是因为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他自己有立了一个誓约，立了一个大愿，只要你称我阿弥陀佛，我就接你。这个当中哦，师父可以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来啊跟大家参考。我们都了解，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公海上，在海上，这个船如果发生了这个意外船难的时候，它到现在还是流通这个 SOS。这个时候，无论你是什么好人坏人、好船坏船，附近的如果接到你这个信号，他就会来救你。念阿弥陀佛就像这样专属频道，你冥冥中就是 SOS 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哎，阿弥陀就收到这个信号。啊，你我念的是 ABC 啊，我是 EFG， 哎，对不起，哎，你不是念阿弥陀佛，所以他不会来救你啊。其他的法门就像这样啊，你念的是 ABC 啊，是 EFG， 哎，你念的是别的，你并不是念 SOS 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合理，你仗着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去的嘛。是不是那个 SOS 所代表的他会来救你，就是阿弥陀的威神愿力，所以是靠这个往生啊。当然一定也要我们最少啊忏悔业障，发菩提心啊，修这个净业的三福啊，最好啊可以多少是随分持戒，这样才好，才不会造成误导。有些就邪知邪见，我念佛就好了，然后嘴巴讲念佛，哇，坏事继续做，甚至有的因为还利用这样，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法门阿弥陀佛一定会救我，哎，再去玩哦，吃喝玩乐，糟糕哎，对不对？人家阿弥陀佛不是叫你这样啊，可能有些人就会这样耍小聪明哦，那个可能就没那么便宜。然后再来，那么这一些别宗的大德呢，他有一个疑惑，他或喜圣意，不喜意义。或喜意义，不喜圣意，悲哉！如是之悲，才知其未知其恶啊！就是说，哎，意思说，一般的这个啊，这个别的宗派啊，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万德洪名，他的功德的力量有那么大，所以难怪他不懂啊。这个不能说不对，所以他说或喜圣意啊，不喜意义，就是说一定要这个。我们这个圣道法门的哦，我们这个法门是很殊胜的，像我们这种才可以啊。那像这个念阿弥陀这么容易的，哎，这个有可能吗？啊，这种都是那种根基很差的啦。哦，像我们来讲呢，我们就是一定要现世可以明心见性啊，啊，不是即生成佛，所以也不能说他不对。为什么？很有志气，修行也是要这样。但是有个问题，包括师父我自己，我都自己照照镜子。哎，我证果了没有？我是不是真的明心见性？啊，看那个镜子怎么看都不像。有时候想哦，有现在很多人哦，不得了哦，哇，他是什么开悟的了？他帮你还帮你证你是证到什么第几地的了，或是你是什么哎初地、二地啊、三地啊，甚至你是那个这个初国、二国啊、三国，甚至你是阿罗汉哦，哦，他还会帮你证呢。对不对？你想想，那不是笑话吗？对不对？像师父很简单，你是不是正果？你那个门哦不必开，你就这样走过去。哎，师父以前在那个有一次去立岛监狱上课回来，坐飞机回到那个台东的丰年机场。那一天呢下飞机，因为飞机已经被耽搁了十几分，一下飞机走得特别快。平常因为我们啊说起来惭愧哦。以前应该要跟人家争胜啊，就是要胜他，不要抢前面出风头。出家以后就写比较客前点，人家下飞机又是要上下车，都让人家先走，我都超经常走最后面。那一次不行了，因为已经慢了十几分了。你想想看，100个学生在等的话，一人浪费10分，你就1000分呢。所以想说赶快，我一下飞机，因为我走那个小快步，好像那个好像以前那个少林寺的在演那个轻功一样，也可以走很快。所以我一下飞机就走得比谁都快哦，一直超越，就变成要出机场的时候变成我是走第一个。但是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一向我们都走在后面啊，那现在他用那个自动扫描的那个自动门啊， 哦，必须有人已经走了，对不对？第一个走到那边，他稍微停一下，你不能直接过去，你要稍微停一下，他扫描扫到门才会开的。然后后面的就不必了，因为后面大家陆陆续续在走嘛，那个门就不会关。啊，因为师父就没经验，还说我走特别快，而且怎么样，手上拿着念珠，头靠滴滴的念，就看到那门在那边，常常在走嘛，啊，这个是透明的，我讲阿弥陀阿弥陀佛，我那个走得很快，突然嘣一下，哇，头靠给弄掉，哦，撞在那个右边的那个额头这个眉毛上面，那种感觉哦，欢喜充满。为什么讲呢？撞下去的时候，那个震撼哦，说起来不好意思，师父年轻的时候好勇斗狠的，曾跟他什么单挑打架，哎，就好像被他打了一个，被那个拳王打了一拳，刚好打在你那个眼睛那个地方，这样砰一拳，那个感受就是这样，啊，就一个震动，很强的震动，这样。一个震动，这样嘣啊，然后怎么样呢？都是同时进行。那个门哦，哎，人家以前的什么阿里巴巴四十大道哦，什么那个芝麻开门啊，还是后来念错那个密语，念成红豆开门，结果打不开就被抓去杀了。那个就像那样一样，那一次那个自动门是怎么开的呢？是被师傅的头撞到以后，嘣一下，那个门才慢慢开。为什么？他们在扫描的那个感应才开始，就慢慢开。正在他在开的时候，旁边刚好，啊，有一个年轻人，啊，他是在那个监狱里面呢，就现在讲就是说当看守的哈，一个管理员。他那天刚好放假，他还走在我后面，就他那时候我就一撞，那个是都是同时的，刹那之间那个发生了，就说一撞，嘣，然后就感觉哦，这个都一个震撼，然后就这个额头，哎，什么，好像就变成好像说你有同时有好几个我，好像你这个肉怎么又好像。你自己的肉怎么好像又粘在你的肉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这个眉毛说，哎，怎么有一种黏黏的感觉？好，然后这个年轻人用手套旁，哎，叔，哎，你是老灰呢？你是老灰？哎，我真的哇，我这个血还很特殊的，真的很像打那个拳击片的那种，被那个拳王争霸战一拳被那个勾拳打到了眉角，他的哪怕你多强的那种拳击手，这个眉角附近受伤很麻烦，它裂开。那个血流下，你会把你的那个眼睛，这一个眼睛会看不清楚。然后你如果被对手很聪明，就尽量瞄你那边，又被打到的话，哦，你就很惨。所以那一次就像这样，哎，这个一个震撼，震撼了以后有个事情发生，哦，那怎么办？啊，赶快，他还拿卫生纸，就这样一点不行，哇，整个流下来，那就走到一边走到门口，服务台的柜台小姐很慈悲啊，小姐。麻烦你拿一些卫生纸给我，你猜怎么样？他在那边发抖。我阿六，我用多少钱去报书？皮皮穿，我说你穿，书哦，你的老灰，我小心点，我老灰的人，我因为特别尴尬，看到老灰的人底下在穿。那后来那个纸一贴上去啊，那个卫生纸我折好后一贴上，哦，不行，马上穿好我啊，我到今天呢，惭愧，艺术则不达，你行一个较紧的，结果先。弄起来，结果请电话线，只好什么呀？司机已经在外面等，直接去那个台东的马街医院，是附近的外科比较好，就去那边。还要真的要感谢上帝，感谢耶稣基督。为什么？那个马街医院是基督教的啊。结果一去了以后，糟糕，有没有健保卡？那个办手续还是什么？你要再慢慢填表了，但是最多停息。啊，这时候刚好啊，旁边有那种义工，有一个跑过来，有点哎，苏烈的老义工，啊，这手上在帮他搬，我出门也无啥什么布，侬搬，你先进去咯，我先讲挂急诊的较紧啦，哦，啊，我先通知医生，啊，就这样才啊，反正后来的手续都是那个啊，他们在那边弄，然后再来一个故事，哦，那个医师也很慈悲，一看，哦，先帮你弄个什么东西，好像帮你止血还是怎么样哦，然后就是说。这个旁边我帮你打个麻药，不过你这边很难打，因为这个都是眉间这个骨头啊，神经哦。那叔，我该住几天把下气功的，你两婆你开拎来些哦。我们跑进来就这里倒倒阿平呀，结果那个很可爱哦，他那个针哦，针穿过的时候，叔的心里就把他当观音菩萨，哦，这个都是菩萨视线来帮助我的。啊，他叫我做什么，我说你指挥，你说什么，我都依教奉行，都听你的。哦，就躺在床上。我说，但是就不要把我整个麻醉了，卖给阿龙麻醉就不行啊。哎，他说那你这样可以。我说没关系，你坐得轻。结果那个很有意思哦，那个针哦，针有那个线，它这样勾过去哦，
这时候才知道，哇，你平时修止观法门，这时候还稍微有点作用。为什么讲？第一点，你就进入所谓的无我，你去参啊，但是很清楚哦，刷刷刷刷，到最后完成了以后，啊，再用个那个什么那个埋性的那种哦，怕花眼那种药膏，在最后外面再擦一层，哦，哎，我医生带领了，我请教你哦，拄啊是不是隆重天十二针，我你来在。你看他很清楚明白，设置。所以我们来讲啊，佛法都是佛的啦，对不对？那仗的就是所谓真正的他力啊，他力的这种力量。不能讲我们都有业障啊，你为什么去撞到那个门？你想想看，啊，门没有撞你呢，你撞他呢？那有人就有些我们有些大德会有个疑惑，哎。那是不是你弄的门跟阿弥陀佛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你信不信？刚撞上去的时候，那个刹那，我想阿弥陀佛就这样撞上去的，突然被好像被人家打到，也是一个反应很直接的，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当中我们看到都有护法的呢，哦，所以这个地方你讲啊，哎呀，或许生意不许意义啊，或许意义不许生意，不了解是一个。念佛法门的殊胜啊，所以师父刚刚讲到这边呢，还会惭愧，对不对？哎，因为怕大家打瞌睡哦，有时候稍微不能光讲人家圆空上人多伟大啊，有时候讲讲好像那个圣极法师也曾经轰轰烈烈哦，为了下飞机赶去上课也撞了红十几针啊，但是这个哦也都可以作为如来藏中的故事，为什么？一切佛皆是佛法。哦，那一天真的很欢喜感恩的，才发现说，你想什么？哦，这一次就断惑证真，谈何容易？我就发现原来我不是阿罗汉呢。那一天我这个是罗汉，我就已经走出去了，不必把那个门撞了一下，啊，那个门也吓了一跳，还向门忏悔，对不对？而且可以逃个窟窿，得挺十几张。如果是罗汉，就出去了，对不对？所以刚刚在讲，我们这个时代，你想断惑证真，正果难呢、啊。啊，所以说，说或许圣意不许意，就圣意就是这一次，你看自己能够，我们圣道法门啊，能够断惑证真啊，很有成就，啊，正果，啊，即生就出三界啊，出轮回，他意思说，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说你虽然有勇猛的心要修这个圣道是很好，但是就不要去排斥那个看起来念阿弥陀好像很容易，而且里面那个很菜耶。这个是顿根的啦，哦，怎么样？这大可不必。为什么？阿弥陀佛很慈悲，他了解大家的这种心态，了解各种根器，所以里面也很公平。你修圣道法门的，你来念佛，你求往生净土，你生了净土，你的莲品的品位是更高。好，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罪业凡夫。哪怕你临命中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必定接引，所以说无论你有智慧没智慧，他很平等啊，并不是说啊变成有一种断章取义，就是哎我们有在念阿弥陀佛，我要去吼真的吼吃喝玩乐，哎什么坏事继续做赖给阿弥陀佛，那这样很简单，你干脆去信神就好了，哎他们讲说他已经救你哦，但是有问题，他说不高兴你就糟糕了，不高兴你就下地狱啊，所以讲起来佛法比较圆融啊。那么现在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他说夫为真宗法门稍译古今，不知闻大直之人，不知中言游之辈，望清宏愿他力之敬业，通皮圣道自力之修行，意思就是说不了解这个靠着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的这个敬业的修行人呢、啊，